所以古代埃及呢，它的文字由于跟中国一样是象形文字，所以曾经有美国的一个文化学派叫传播学派，声称全世界的文化起源于埃及，然后向全世界传播，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文化起源于埃及。有人说起源于东非，现在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这块儿。有人专门做过中国的 DNA 和东非人的 DNA，现在索马里这一块重叠率极高，最接近的，就我们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和东非的人的遗传基因是最接近的，但是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难以设想，那索马里海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不想它。这是一种学派，就是说文化只能从一个地方产生，然后往其他地方传播，所以叫传播学派。这是一种主张，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想法更是圣经文化的一种圣经观念的一种延伸。在圣经观念看来，只有一个上帝才造了人，这些人才散到全世界去。你不可能同时在全世界都起源为人，这个不符合基督教的观念。所以西方人深受圣经的影响，文化传播学派在美国、欧洲很有市场。这个埃及的神话就通过这种途径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它跟那个希腊不一样。希腊是一开始完全是口头的，后来由这个作家的创作，包括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特别是荷马史诗给保留下来。埃及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内被保留下来，不是后来被整理的，不是跟那个整理这个原创跟记录那个时间上落差这么大的。所以现在埃及的神话很多，保留下来很多，但是有好多神话是我们这个后代的考古学者根据那个图画文最原始图画文字联想，把它连缀成情节的。就跟我们好多那个到这个石窟参观过的人都知道，那些图画本身可以有故事的，就连环画似的，都从这个画过到这个画里边是有情节的，你得会看。不会看不行，所以会看的人就能把这些动作情节都跟人物都跟它联系上，也有这样整理的神话。整体来说啊，埃及古代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古代神话系统，对西方神话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这本书当中曾经承认。说古希腊神话的60%的神明是古埃及的，那神名字都是古埃及的，关于神的话也是古埃及的，所以没有希腊神话，没有埃及神话，不可能有希腊神话。所以希腊神话实际上在起源上晚于埃及，也晚于小亚细亚，现在巴比伦。后来埃及文化就中断了，被西方化了，后来又被伊斯兰化了。现在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跟古代埃及几乎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仅仅是这个土地上曾经大家都在这个土地上活着而已。这个大家要明白，当然现在埃及有人说为古老的法老文化而感到骄傲，那是另外的问题。从人种上来讲，联系很少。由于这样一个原因，由于跟西方文化联系这么广泛，由于在亚历山大时代，埃及曾经是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现在一直到今天，西方人。把埃及看成是一个半西方国家，尽管他们是阿拉伯人，说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文化，所以埃及在西方人眼里有一种特有的亲近感，而且埃及确实在现代时期是最西方化的国家，在政治上相对来说是整个 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当中的政治中心。尽管埃及很穷，埃及现在22个阿拉伯国家当中倒数第二三，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因为没有任何资源，除了旅游以外，几乎苏伊士运河给苏伊士运河也是外国人开凿，外国人帮着开凿的，而且主要靠东西方贸易收取通过费，然后旅游加上运河通行费，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收入，而人口也多，但是他那是教育中心，就阿拉伯的最好的大学在埃及，埃及大学，政治中心，所以虽然埃及很穷，他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不如卡塔尔的几分之几，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那绝对不是一般阿拉伯国家所能比的，就因为他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样在文化上的位置。这是一种原创性的神话。如果你今天要进行比较神话的话，比较神话学是一个学问，就是是一种很大的学问。西方人早在18世纪就有了这种学问，就是说，你如果要研究神话的话，你不研究古代相关民族的神话，你就不知道这个神话的起源，就不知道这个神话的原创程度。你比如说你要研究埃及神话的话，你就必须研究希腊神话，研究两河流域的神话，同样你研究希腊神话的话，你必须研究埃及神话，因此神话研究必然走向比较神话学，不比较不可以。要知道古代世界的广泛联系，必须从神话找到蛛丝马迹。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神话的情节跟另外一个民族神话情节一模一样的，细节的密合程度到了什么程度，细节的密合性越来越强，说明古代这两个民族有交往，物质的交往早就看不见了，可是这个的交往仍然保留在神话当中。所以要想寻求古代世界的联系，唯一的重要途径就是比较神话学，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学问啊。你比如说研究比较神话学，你得要会古代文字，现在中国会古埃及文字的屈指可数，中国13亿人口，这个80年代只有东北师范大学的林志纯教授，现在早去世了，他搞这个古代象形文字，全国只有他搞，所以当时好多人去进修，包括我们师大历史系的杨公乐，原来杨公乐老师原来跟我一个宿舍，到那儿去进修了一年，能学几个字，学不了几个字，实际古埃及文字谁认出来的，湮灭了好几千年，到后来怎么又认识的，这都要归功于西方的考古学家。所以这些年来东方的落后表现在东方人失去了解释自己的能力，包括埃及和两河流域就巴比伦在内的，包括埃及的象形文字和我们现在就要讲到的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在内的古代文字，全部是由西方考古学家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考古学家失读出来的，然后有西方人给他安上发音，发音到底怎么着，古代埃及什么发音，古代巴比伦什么发音不知道，有西方人给他人为的安上发音，编出字典，用西方语言解释，这样一来东方国家的历史文化解释权跑到了西方人手里，我们失去了这个能力。正如长期以来我们的敦煌学的成果，敦煌学的解释权长期以来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一样，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原来没有史，是由西方人李约瑟，大家知道写了一个非常厚的非常厚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权，文化发达不发达就是你的话语权够不够。所以从这点上我们来讲，学术研究是多么的重要，学术研究它是个软实力，是个软东西， 表面上看要国家花钱，自己不能创造一分钱财富，还要国家来资助你，然后研究东西，但是它确实是一种话语权。这个古埃及的神话，现在我们国家谁懂呢？北大有懂楔形文字，没有懂埃及文字，到底谁懂我也搞不明白。现在肯定国家还有人懂的，但这一代懂的人都像我这个岁数，中年阶层这个岁数，老一代可能就完全没有了。而在我这个岁数上学的古埃及文字的，一般都不是科班出身，都是后来为了需要而后来学的。而语言这个东西，我想就得从小时候学才行。所以我深深感到，语言这个东西一定要从最小的时候学，从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那才事半功倍。深深体会到这点，但是像我这岁数人，当时根本就没这个环境。学外语现在在中国完全可以学好，我那个时代可以吗？没有，录音带都买不着，录音机都是奢侈品，跟谁学去？你看我的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开始看日文原版，看着动画什么，看着玩，当时我们还限制他不让看，现在看来这是对的。现在的日语听力，看原版电影什么的完全没问题，说什么都能听懂。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什么完全能听懂这种情况。啊，前几天嚷嚷说我要到日本去看看，我说可以啊，我说你去能行吗？他说放心吧，我肯定全能听懂。那孩子从来不吹牛，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有时候我在家里给他讲日语，说最困难的事他能听懂，马上就能反应出来。为什么？看书不信寥寥，语法不信寥寥，就是会听，就底高是就母语的那种学习方式。啊，叫你要问他语法讲不出来，可是他就知道什么意思，那就可以了。知道什么意思不就完了？学语言的目的不就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们这些人是听力落后于这阅读能力和翻译能力，那现在的小孩是听力第一，其他落后。这个先是口耳之学比较厉害，语言应该是这样的，学习语言也应该是这样的。像埃及学这么大的一个学问，中国人应该，国家应该支持这样的学问。很可惜，像我在第一节课讲的那样，国家对这方面重视远远不够，就是说对于这种纯学问、死学问的重视远远不够，也没有人愿意把一生奉献给象形文字。所以这种东西，如果学象形文字找工作都成问题了，如果那个特定的那个单位不要他，到别的地方找工作，你学什么外语的？我学的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啊，对不起，我们这用不上，这个麻烦。所以现在这很矛盾的事情。另外一个原创性的神话系统，就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就现在的伊拉克全部和伊朗的一部分，还有土耳其的一部分，这块地方曾经是古代文明灿烂辉煌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古代文明有一个特点，就这个地方从来都是战争，就是战场，硝烟没有断过。这个地方是东西南北的交叉路口，南方世界、北方世界、西方世界、东方世界都在这交汇交叉，所以不同的民族都在地方逐鹿，战争不断，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这个地方长久的稳定的统治。现在住在这里民族是阿拉伯人，就伊拉克人是阿拉伯人，还有一个很大的民族就是波斯人，在这块居住着，但是以前都是另外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各种民族，名字都忘了，很多很多的民族建立了帝国。这一块的文明跟古埃及文明有差异，古埃及文明究其实质是用石头、用巨大的石块来建造的，那个石头的文明，在这点上，古埃及文明跟古希腊文明属于同一性质，就文明的质料，质量的质料，材料的料，文明的质料是石头。中国的文明的质量是什么？ 中国的文明的质量是最复杂的。你比如说我们下边我要说两河流域的文明，这是什么？泥土，所有的东西全用泥来造的，宫殿都是用泥来造的。当然它有烧砖，但是那个砖呢烧的不像现在这么硬，因为两河流域水比较多，泥土比较多，石头并不多，所以所有东西拿泥土来造，战争又比较多，这样一来每次战争毁坏了，毁坏以后然后用雨水一冲刷，或来了洪水一盖上了，于是乎在上边再盖房子，然后又冲坏了再盖房子，到了晚近的时候，西方人竟然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古老文明，当然当地人也不知道，后来是因为圣经上记载说这个地方有文明，所以好多好事者就到地方来挖，结果往好一挖，好，全都挖出来了。我说这个地方是泥土的文明，是因为他们的书都用泥土做的，叫做泥板。泥板就是在平地上摊开一大块泥，一张差不多跟这个桌子这么长，两个桌子这么宽，然后用类似于树枝的一样的书写工具来在上边写字。树枝写的时候它要捅，所以一个笔画一捅下去，形状就像一个楔子，像钉子一样，所以一头尖，一就捅的那头是尖的，拔出这头是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叫我们叫它钉头文字或楔形文字，木楔的楔，一个木字旁，一个契约的契，那个楔形文字或钉头文字，它是由书写工具所决定的。你看中国的那个宋体字为什么是宋体，为什么在拐弯的时候是那样的，因为那个笔刻的时候必然会刻成那种形状的，所以跟书写工具，字体跟书写工具密切相关。因为我们那样隶书为什么写成那样的，隶书是因为用软笔写的，它自然就那样的，在汉代的时候。再往前，为什么那个篆字是那样的，篆字肯定是用硬笔写的，而且主要用来镌刻在那个石头上，所以造成那种笔画。所以这么一发掘，哇，就多了巨大的宫殿，还有所谓巨大的图书馆，就古巴伦的尼尼微图书馆，应该说当时就据说是比较起来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都有了。这些东西呢，有埋的深一点、水少一点的地方都能保留着，好多被挖掘出来保留着，就等于是砖块，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有个叫汉画像砖，大家听说了吧？汉代的画像砖也是近代以来出土的，那下面主要是画像，但是也有个别的字，象形文字，就类似于那种东西。那汉画像砖主要是当时建造的时候的一个装饰，那么人家当时那个两河流域的使用，那来就是书，就来写作。后来考古学家把这种文字识读出来了，并且把它翻译成了西方文字。主要为这个事做出贡献的是一个法国人叫商伯良，从小的时候写摆弄古文字，然后最后成为古文字考古学家，把楔形文字识读出来。他识读的办法其实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读。比如说这个古巴比伦的皇帝打了一次胜仗，然后为了表彰他这个伟大的功绩，于是乎先用当时比较通行的罗马文，然后再用比较通行的埃及文字，然后再用他自己的楔形文字，各写三份文件刻在石板上留下来了。完了以后我们研究这个那个楔形文字就好办了，只要你能读那个罗马文字，或你能读那埃及文字，你慢慢的就琢磨出对应起来什么词什么词给它对应起来就行，那个文字就识读成功，是这么识读的。如果没有同样的文献材料对读的话，什么天才也不会认识那古代的文字。